你们去理解一下隐喻是什么？我们赖以生存的比喻，有没有看到它里面有一个比喻的语言表达层面？就一页而已，我们赖以生存的比喻书名，你们左上角那边有一个书名，有看到吗？上面有写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我有注明，有看到吧？你们看一下，你看那个图表，你这本书是我引用自那个联经出版雷克夫詹森著的《周氏争议》的。你们看一下那个图表，有没有看到比喻认知的层面？那边图有没有看到？一个叫来源域，一个叫目标域，这两个结构就属于比喻的系统。第一个具象就是植物啊，你看他们右上角那边不同比喻的语言表达方式，像隐喻就是爱情是玫瑰，阿弥喻就是爱情好像红玫瑰，当然手法会不一样，因为心理学上的隐喻是比较习惯用好像啊，有人是把那个第一个隐喻当作名喻了，爱情是玫瑰直接讲出来。你看一下它基本上它的认知层面分两个区域，来源域，来源域是什么？像它在谈玫瑰的部分，玫瑰的部分会引射什么？你从那个角度摄取，你看一下外在的特点是什么？认知概念，那个玫瑰本身，你假设着重于它的美艳，或者着重于它的花香甜美，或者着重于它的基因多次易伤人习性全日照的环境，那你会发现你所投射的抽象情感就会不一样。有没有看到比喻引射之后会产生的效应是什么？对应跟隐喻的蕴含。所以基本上隐喻在用什么？用另一个事物解释另外一个事物啊，通常他要解释的目的就是让它清楚，让它明显，让你们容易懂，把一个复杂的观点外显出来之后让你们容易理解。就比如说小孩子是天使，小孩子是天使，那天使是什么样子？你们可能会看到他充满圣洁天真，从那个概括的特质然后去解释小孩子这个特性应该是怎么样。有没有看到两者之间一个对应的关系？这个就是在基本动作里面所谓对应的很重要的一个功夫啊，它一定会涉及隐喻的两个结构，所以它通常有两个紫色的系统以上，这样懂了吗？所以你会发现，你有没有看到比喻隐射就是对应加隐喻的蕴含。对应基本上我早期是没有看这些书啦，我是自己用对应两个字好像蛮恰当的，那我就看到两个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东西。比如说你们假设说你们喜欢吃甜食，单就这一件事到底告诉你内心是什么心态？你们喜欢吃甜食的话，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喜欢吃甜食就是一个抽象的具象，就这边来看就是来源于了。我们撇开语言的形容好了，单纯就这个事件来看，你喜欢吃甜食，吃甜食到底告诉你内心有什么心态？有人这样解啊，等一下哈，在《疾病的希望》那本书里面啊，他认为啦，甜食啊，喜欢甜食的那个人啊，都是表达对爱的不足。有没有看到有两个领域？有没有看到吃甜食这个东西到底它对应什么心态？这个就是对应的机制啊。你从这边可以看得到，一般语言上面它在运用隐喻的时候，它一定要涉及两个东西，用另外一个东西对另外一个东西去做。那你怎么扩大到生活上面？你每个病症、每一个症状、每一个事件，这个就基本功里面非常重要的对应的感受。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去理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然后随时都跟碰到某一个人，那个人会告诉你一些事情，然后他由他的嘴巴、由他的语言来告诉你一些新的理解。你对他的那份理解到底从什么角度切进去，你会发现随时都是不同事物之间在沟通。所以隐喻最深的角度是什么？生命本质其实就像隐喻一样，你的周遭每一件事情从基本功的角度来看都在告诉你内心。所以隐喻在我的看法，它最重要出来的目的就是什么？帮助你沟通，让你可以从别的东西去探索。 就是借由某一件事情，然后回应到基本功，你可不可以从那个事去找到你的心是什么，借由他才跟你沟通啊。你会发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跟你接触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在某个程度上面它有创造跟治疗的内涵。所以隐喻在心理学上面用的蛮多的哦，他们很喜欢用隐喻哦。你们有时候去看心理剧，他用一个象征符号，希望你把你的角色带到那个角色里面，然后体验他一下会变成什么，他利用类比抓进去，然后你就进入那个领域，把你整个人框进去，然后去体验那一件事。有没有看到这个叫来源欲跟目标欲中间的差别？所以它一定是紫色两个系统，这个就是对应，对应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考，隐喻的感受。好，今天我们假设把它连结下来，事件外面比如说目标欲的东西跟外在来源欲的东西不断的在变化，那么你运用它是不是会形成不一样的角度？每个人看一个东西都会不一样哦，那个人对那一件东西的理解也会不一样。所以当你在针对个案，然后帮助他解读这个事情到底对他有什么内涵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尊重那个人对那个件事情的看法？所以他的记忆系统是不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在用合作取向治疗的时候，你以个案为主，然后由他为你说出他对这件事的看法，然后你再把基本功抓进来，确定这件事对他是什么情绪，你再从情绪慢慢去追他什么想法，这样懂了吗？好，那我们翻到讲那个罗的手的表达那个问题，你们看一下他有几个目标欲。我们从外在的具体事件好了啦，我们直接把那个两个分开，就是一个是内在跟外在，外在所显现的象征到底是什么。你们看一下那个外在的部分，他就是手僵硬而已，有没有看到那手僵硬？他写字的时候他的手僵硬，没办法自然顺畅表达，但是内在里面的感受有多少？有好几个信念之间碰撞嘛。你看你们翻到120页，你们看一下哈，你们有看到吗？那个个人实相本质120页，我再重复一下，因为我要谈的就直接切到多重对应，因为你会发现我现在是跟迁就你们用隐喻，到最后你会发现我是直接用对应去谈啊，但是隐喻是目前学者在整理的，我希望你们就直接绕到对应啊。等一下我会讲一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部位可能代表什么东西，我们来谈一下，有时候不需要太学术化了，只要抓那个感觉，就像疾病的希望里面他在谈的，他强调的是什么，这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天赋啦，你是自然而然碰到，然后你就马上解出来，这对他来讲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120页，你们看一下，我念好了，你们可以不用去理他了。他有谈到第一个信念，就是像罗手僵硬，第一个信念就是他认为他跟他母亲沟通不了，这是第一个信念。现在你会发现呢，他单纯就某一个具象所表征出来的事件很简单，只是手僵硬而已，但是这里面有多少的心态所创造出来的，在来源欲跟目标欲之间它区隔在哪里？它是在解释，用语言的表达方式在解释，然后有一种被动的态度去看它。但是你假设站在基本功的角度去看隐喻，它是要连结在对应跟维心，就是说我利用外在事情，然后利用隐喻这个媒介把对应的关系抓出来，然后确认你内心是什么心态，然后看到这个心态之后你是要改变它的，这个是创造者的心态，而不是像一般隐喻可能被动式的去解它而已。所以他们比如说偏重于解释而已，没有进入那个创造跟吸引的感觉，或直接要转化的感觉。而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像他这边讲的手的僵硬，他谈到第一个信念就是他跟他母亲沟通不良，他有这个信念，他认为第二个缺乏沟通是不对的，而为了任何错误你都应当受罚。你们看到应该受惩罚跟错误沟通不良这三个感受连在一起，就扣在一起了，他怎么去惩罚他，懂我意思吗？好，接着我们来看哦，这边的信念是连在一起的， 他跟他母亲沟通不良，这是不对的事，应该受惩罚。一个信念网在这边，然后你们看到跟他对抗的信念是什么？第一个，当他在帮赛斯写书的时候，他同时跟许多人沟通，但是独独跟他母亲沟通不了。他现在在做跟人家沟通，但是就是母亲沟通不了，两个碰撞的观点出来了。因为一比较就知道，母亲应该是比较亲切，为什么自己的家人沟通不了，跟陌生人又这样沟通会良好？于是这些信念，你看他这边有带来一个紧张感。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哈，你注意看，我们之前在抓的时候，你像我们刚刚有谈到，你要摄取的角度的特点从哪里去摄取？玫瑰从花色、花香跟它的茎，还有它的环境，对环境的那个部分，你可以从特点去抓。这边假设我们单纯抓它的手僵硬，你要从哪里去切？你们是不是要找一个特定的点去看？你看他有一个讯息连得非常漂亮，就是在写赛斯书的时候，这些字的时候手僵硬了，是不是有已经产生一个连接的特点，非常清楚的特点，就是写字这个会僵硬，一定跟他在表达赛斯这个观点上面有些不一样。所以你们今天假设要循着这个部分去追他内在心态是什么的时候，你怎么去追？就是问他嘛，回到基本功的问我，合作取向治疗的那个态度，以他为主轴，问他写字的手对你来讲代表什么？他可能给你去表达，那个意思吗？就是之前我们有谈过嘛，写字的手对他来讲，他可能有两个内涵，一个写书，一个画画。啊，假设你习惯他，他可能说他写字的手就写字，难道你习惯知道他的背景，就问他啊有没有画画的功能？有。啊，哪一个比较重？他可能告诉你，我以画为主要的身份。那么为什么会这个？那显然一个跟他反对的信念在作祟。有没有看到一对比一拉扯，你会发现手僵硬，那些对应的东西就跑出来了。这边当然好几个信念碰撞之后所投射手的问题，这个就所谓对应。对应里面，你就用隐喻去处理而已。你会看到你的问法到底是怎么样，没有说一个是绝对的问法。就是有人有依赖感，但是你一看到你就有一个直觉或灵感冲动，就想问他，你是不是跟你老公有问题？直接这样触动，他可能就点出来了。你可以看，有时候是顺着你的冲动灵感去动，你没有局限说一定要开放式的问法，或像我们在律师在问罪犯或问证人那样。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对那个敌性证人啊，我们不想让他解释，我们就用那个封闭式的问法，是不是？不要给我绝对回答。没有一个特定的方法是说一定完全遵守，你就回到案主，案主身上会给你。有时候他你这样一问，他问到最后他慌了，那你就可能运用知道的立场进去。啊，你假设希望由不知道去扩展那个可能性的解答，你就算不知道，然后你会发现，循着基本动作，先问感觉，还是问他相信什么，你都可以。通常我喜欢问感觉，再由他的情绪去追。情绪我目前理解的就是，以赛斯那个类似像认知疗法的解释，就是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但是有人认为情绪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你怎么看待它。你怎么看待它？你对那个情绪本身的态度决定情绪好不好。啊，但是基本上它是就是情绪而已，它在告诉你一些讯息，懂我意思吧？所以隐喻。你会发现谈谈谈，他到最后隐喻可以丢掉，他单纯就是对应技巧而已。因为你就是回到基本功第二个感受去抓对应关系在哪里，那我怎么创造这个问题，然后接着过来就是利用唯心对应的感受所连接起来要培养的基本动作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进入那个不受事件捆绑，不受情绪捆绑的那个觉察跟人格自由的境地？我们现在理性系统很硬哦，理性系统很硬的时候，你会用理性去抓对应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对应关系没有可能性，你会命定式的像算命一样，来了问通灵的或问神明的，理性的对应你就告诉我怎么创造这个，然后你告诉我怎么解就好了。当我们理解这样对应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直接而且没有空间的对应。但是实际上隐喻，比如说一件事情 像这样的观点，可能将近十个观点、十个信念纠结之后，创造外在的事件只有一个手的僵硬。但是，假设以叙事治疗，你怎么重建这些隐喻的资料？就是第一层，比如说将近十个信念投射手的僵硬，但是你在整理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将来有又有十个投射背绑的僵硬，结果所有的东西都投射到身体，告诉他他是怎么冲突的，你怎么去化掉。有时候你必须利用整体性跟统一性编一个故事告诉他，让那个故事相信是真的，从那里面产生新的观点。所以有没有看到隐喻一点点，但是它发展之后会变成故事。就比如说一个研究生，他开始研究报告，然后整理资料啊，中间过程开始编书目，编到最后下结论了，结论下来之后教授给他的评价很高，这就是一个故事嘛。啊，这中间你会发现他隐喻了什么心态，他可能会说我绝不放弃，坚韧不拔，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每个人可以坚韧不拔。但是假设他失败呢，他可能告诉你一个讯息，尽人事嘛，听天命，懂我意思吗？每个故事里面你看写的那么故事，你可能只抓一个感受而已，然后告诉人家那个叫预言。所以你会发现外在的事情跟内在的心态之间怎么编排，有很多层次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像外在的具象的东西，具体资料到底编到最后，你要用多少的心态去投射，你会进入所谓基本功的意识编排的问题。什么意识编排？比如说像罗这样，假设他不想在赛斯写赛斯书的时候手僵硬，那他是不是要把僵硬内在信念冲突的部分投射到别的地方？像他里面有谈到，假设他惩罚自己是用嘴巴，然后他就可能会口疾，他不会手变成僵硬。你会发现操作的意识层面，你假设有意识要去运作的时候，你会进入基本功的第七个节奏，意识我要怎么编排的问题，我要创造什么意识形式。